时代主义的千禧年前派，尽管全世界现在动荡不安中，却时时可想进入圣经所描述千禧年国度的福乐，那可真是人类文明的黄金时期。这千年国度是在基督再来时紧接在天上发出神圣超自然大变动的兆头之后，也就是在大灾难的尽头才建立在地上。而今日世局的动荡正昭示我们神国的建立已为期不远，但我们也不敢期望所有的神学家都同意这一点。事实上每处预言都难免会有不同的看法，就如不同的信徒对教会被提大灾难和勇士等问题都各执己见，所以难怪对千禧年也会有不一致的解释。别人通常认为我是从时代主义的角度来探讨此问题，而主张千禧年前派的观点，但我宁愿借着有次序的渐进式的从预言性的经文来解析这问题。更正确的来说，千禧年还只是包括在圣经里论到神国这个更大的主题里呢。倘若一个人真愿下功夫研经解经，则不论他信从哪一派的末世观，他都绝对会承认圣经中确实论到神国的教训。国度这词在圣经中出现450次以上，而其中大约有200次都指着一个神圣末世性的国度。这个说法并无意限制国度这个词的意义，事实上其含义远超过特别用语的范围，并且涵盖整本圣经。布莱特曾说，说真的，神国的观念深入圣经所有的信息中，它不止在耶稣的教训里逐渐显明，也以不同的形式使人从圣经的发展和气势上发掘出来。因此旧约和新约合在一起就如同一句戏的两幕，第一幕的结论发生在第二幕里，因此若缺了第二幕，则这台戏就不完全，无法令人满意。但要了解第二幕，就必须借重第一幕，否则亦无法明白。因为这出戏本来就是一出戏，圣经诚然是一本书，假如我们真要给这本书一个名称，我想我们会严正地称为论正在来临的神国之书。在圣经里的头一章就引进了统治权之力，当那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人出现时，第一道交付人的命令就是执行管理万物的权柄。这主题奇妙渐进地在圣经中展开，直到末了神的宝座建立在地上，并且蒙救赎的圣徒将与基督一同作王，直到永远。下面所举的经文显示这思想贯穿整本圣经，他们也指出神的目的是要在地上建立一个国度。在西奈山，主把以色列人组成一个祭司的国度，而摩西成为他对百姓说话的中保。神也要兴起一位先知，如同摩西，所有的人都要听从他。大卫受膏做以色列的王，且要作王直到永远，借着所罗门存到永远。先知以赛亚宣称，要来之王及其国度没有穷尽。其后但以理也宣告，天上的神将立一国永不败坏，有一位像人子的将要坐在这国度的宝座上，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要侍奉他。天使受差遣通知玛利亚，神要赐他一子坐他祖大卫的宝座，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基督复活之后教导门徒关乎国度的事，也引发他们寻及以色列复国的问题。保罗也勉励圣徒在生活里盼望着王及其国度的显现。在圣经的最后一卷书里，当第七支号筒吹响时，这长久等待的国度终于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千禧年前派的代表性人物华伍德就曾经说过，千禧年前派的思想可谓主要奠基于对于旧约的解释。倘若按字义解释，则无疑的旧约为以色列描绘了一幅清晰的远景。 他们的确相信有一位身兼先知、祭司和君王三职的救世主弥赛亚要来，他们引颈以待地渴望他将他们从敌人手下拯救出来，并在这蒙救赎的世上带领他们进入一个满了公义、和平、荣美的国度。而千禧年前派的立论就是按字义来描述这成百节预言性经文应验的光景。我们现在把讨论的焦点放在圣经里的中保国度，请记得我们的意思是说，神乃是借着他的国来统管万有。由于中保国度是永久性或宇宙性国度实现的第一步，因此两者之间难免有许多相似相通之处。既然我们采用中保这个词来形容这个国度，也就意味着这国度被限制在一特别的概念里，也就是说，神一方面透过选召一位代表来为他说话行事，统管国度，治理百姓，另一方面这位领袖也成为人民面对神时的代表。在启示渐进原则下，关于中保国度的年限直到圣经最后一卷书才揭露出来。启示录20章头七节经文里提了六次宣告这国度的期限是1000年。千禧年的拉丁译文就是采取希腊文1000这个词，同时也说明了这术语就是指此国度而言。其实在创造天地时已开始为建立中保国度进行准备工作了。神乃是照他自己的形象造人，这就包含了治理的潜能，其后并确实颁布命令要人使用这神圣赐予的功能。这治理的范围广及全地，也包含了人类本身。人虽放胆地使用这权柄，却因否认这权柄出自神的授予而失败，导致世界混乱失调而遭神厌弃，并带来全面性的大灾难。人类的治理失败，这罪恶的世界政府在受到变乱口音的审判之后瓦解了。至此神转由新的方向来完成他自己的旨意，他想经由列祖来治理他的百姓，于是他呼召亚伯拉罕离开加勒底的吾尔，并应许君王由他而出。这些君王要扮演真正中保的角色，施行绝对的权威。从亚伯拉罕开始，继承者接续为以撒、雅各、约瑟、摩西、约书亚、士师、撒母耳，以至列王，无不肩负中保治理的责任。更正式一点来说，中保国度肇始于摩西带领百姓出埃及，到西奈山与旷野漂流时日，借着神迹、奇事、大而可畏的事，使百姓相信这位超自然的神透过所指派的摩西治理他们。从这些事件里看出以色列族的国度姿态于焉诞生。虽然并未说摩西是王，但他却是行使领袖的执掌，他站在中保的地位，在百姓面前代表神，在神面前也做百姓的代表。当然摩西正是预表那位将要来的完美中保基督。当基督回到世上时，将引进真正的中保的国度。在这之前，神定下7年或稍长的立即审判，要从地上除灭夺权的恶者。这场审判是由基督肇始，他在天上手持7印审判大地，他逐一展开各印，各种审判也就随着印号碗纷纷发生。然后基督要于恐怖灾难期之前已被提取的教会一同回到地上，此时基督要用交付于他的权柄建立他的国度。基督亲自临在是这国度最大的特点，这位磐石基督荣上加荣，充满天下。基督要在大能力大荣耀里降临，有天使同行，并设立宝座高居其上。那时连最后一批死去的圣徒也已复活，教会的圣徒在被提时都已复活。大灾难中有两位见证人要从死里复活，大灾难结束时，大抵在这期间殉道的圣徒也要复活，约在此时旧约的圣徒也要复活，此时中保国度将要完完全全地实现了。新约里几乎没有提到， 关于这国度的疆域要发生极大的改变，但从旧约先知书里可以找到，而基督向信从之人之保证，这些改变都要照旧约先知书里应验，咒诅将有部分作废，所以以赛亚称这种改变为新天新地，那时要严严地以公义管制罪恶，并永远保存这国度的美德。在整个中保国度期间，基督要逐渐征服敌对者，使之臣服于他的治理之下。当这项工作完成后，他要自愿地把国交与父神，于是中保国度与宇宙国度合而为一，引进勇士里，在那里只有独一的宝座，直到永永远远。现今的世代可谓中保国度前之过渡时期，在这过渡期间另有几处提到国度，五旬节彼得的讲道里说到这个国，并指出圣灵降下乃是应验旧约预言，为了证明耶稣基督以悖逆为主为基督了。基督论到国度现今的形态时，视之为奥秘。马太福音13章所述一些平行的发展，是发生在今世，是国度的准备工作。这是一种以几类圣徒为属灵核心的准备，这些人就是所谓的天国之子。先是教会，从五旬节起直到被提，都在准备之中，然后是大灾难中获救之殉道者。魔鬼也趁着期间日益猖狂，壮大声势，那恶者之子在人数方面逐渐增长，形成庞大的群体，至终伏在敌基督权下，组成一个错谬的国度。但至终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砸下来，把这末了的世界帝国打得粉碎，这就是指世界末了的收割。谁来收割呢？正是主耶稣基督、磐石和天使，就是这一连串的事件引进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中保国度。